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4月15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美中两国多年来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啊，在川普总统这个任期啊，他再次的拿出关税的大刀来惩罚中国。这一次呢，川普总统要彻底的做到底，那么当然中国也不会坐以待毙，也拿出了相对的方法来报复美国。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政府下令暂停接收等待交付的波音公司的飞机，同时呢也停止向美国公司购买任何飞机相关零件的设备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中国呢也开始不买美国的大豆了，让我们美国的农民收入啊正在面临这个很强烈的一个冲击。那么今天这个白宫发言人表示说，总统再次的明确表示他对中方达成协议是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中方必须主动来美利坚合众国来达成协议。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川普总统要中方主动的来谈判，这策略正确吗？会不会错估了形势呢？今天我们要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今天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广瑜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来，我想先请这个魏凌峰先生好不好？中国政府除了报复美国的关税以外，下令暂停这个就是等待交付的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飞机，买的也不买了。然后呢，还有飞机零件也不买，同时也不买我们的大豆。我想请教你啊，你怎么看中国政府的这一连串的动作？您的看法？
我想呢，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特别是关税的问题啊，从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就开始了。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在2018年的时候，他突然呢，对中国先是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呢，征收了25%的关税，然后后来呢，又把这个25%的关税呢，不断的扩大，后来呢，一直增加到大概价值200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但是呢，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后呢，上一任拜登总统的4年任期呢，也并没有对美国对中国加征的这个关税啊，采取任何的调整。其实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的关税，在拜登总统的4年任期当中啊，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到了现在川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之后呢，他在不断的，虽然只有短短的2个多月啊，他在不断的在这个关税上加码，开始呢，先后2次加征了10%的关税，然后呢，又在4月2号啊，不久前的4月2号，他提出了一个这个叫做 reciprocal tariff 要对这个全球呢，几乎是所有的国家要征收一个，所谓是这个平等的互惠的关税哈，他又对当时呢又对中国提出了34%的关税。但是呢，随着中国对美国的进行这个报复性的关税啊，双方的这个关税的数字一直是在水涨船高，直到现在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达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145%的关税，而中国对美国呢也达到了123%的关税。所以现在双方一直是等于说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史无前例的高的关税上啊，双方似乎在僵持啊。这个美国已经在4月2号之后不久，就不管是川普总统本人还是他的内阁成员，他的白宫发言人都已经多次的表示希望 中方能够主动的致电。
我们先谈
这个问题。
来，我们慢慢来，好不好？我们先谈一样一样来哈。来，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美国跟中国是僵持不住。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陈闯创律师，好不好？相同的问题哈，今天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中国除了报复美国的关税以外，还有就是不买波音公司的飞机，不买这个我们美国飞机的零件，也不买我们的大豆。你怎么看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刚才这个魏先生觉得说，这个一连串下来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个空前的紧张，你的看法呢？
肯定是局势很紧张，但是我的预计是接下来短暂时间内还会有更加紧张的局势来升级。就像我们在上一次看到，其实上一次的那个关税战还是一个小事了，上一次在川普总统任期的时候，真正的这个让习近平丢脸的是什么事呢？是在2018年底，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了川普总统的同时，当时美国的国安顾问 Bolton 下命令批准了在这个要求加拿大这个逮捕孟晚舟，然后并实施引渡。这个让之后习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发了100多条亲自的那种指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这个拜登总统的时候才解决。那么真正的就是说，有些对华有研究的这些美国人认为说，那习近平这一次的关税战的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报复措施中，远远不止说刚才提到的这个不买现在不交货了，这个博弈不接受交货了，大豆不买了，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恐怕还会有更多的这种非经济上的那种报复行为。比方说一个最简单就是抓美国人，甚至像那个前。今年吧，这个判了4个，执行了4个这个加拿大人的死刑。那么会不会美国、中国在杀掉哪一个美国人用死刑的名义？这个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在这方面，包括在台湾的这个升级上，这些我还有更常见的中国的网络上的那种黑客啦、袭击啦，就是这些台面上并不是很。就有些人并没有能直接想到的，那中国会用这些把它都联系起来。还有像这一次这个中国说这个磁铁的啊这方面的时候，这些稀土加工好的这些要禁止出口等等，就是这些不仅仅是关税上的，那中共自己宣称嘛，它的工具箱里面有足够对付的。那我觉得这个工具箱意思就是在于说，不仅仅是只是对美国的商品提升关税，那你确实嘛，因为中共买美国的商品少，你只是对它增加关税，那能谈得上什么说这个对等的这样一个谈判措施呢？他一定会在其他方面找补。那么同时我想的呢，川普总统在其他的问题上能够针对中共的，也应该会有很多的招数。
Okay,
看后续吧。对，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威廉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陈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对，现在两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这个焦灼的一个状况啊。你未来不知道这个别人的政府会对我们美国怎么样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啊，我们先来谈钱好不好？因为其他的这些部分，因为两国的制度非常相差很大，其实用两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困难哦，根本没有可比性。但是我想我们比的唯一能比的就是钱，好不好？钱是不改变的。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飞机取消，导致这个12亿美元的一个损失，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跟钱有关的，因为是这个关税的问题嘛。我想来请教这个魏凌峰先生，你认为呢？中国不买我们的美金，不买我们的飞机，这么重大12亿美元的这个损失，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执政党来讲的话，我们川普总统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美国的经济是承受得起，是可以的吗？你的看法？
确实啊，这个关于中国表示这个暂停购买美国波音飞机这件事呢，应该说只是中国一系列对美国关税反制措施的一部分哈，甚至都不是说主要的一部分，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带的这样一个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一点呢，对于美国波音公司来说，确实是起到了一个雪上加霜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啊，波音公司的这个运营啊，一直是不太顺利的尤其是从前几年，我们知道有这个波音737 MAX。出现的这个严重的质量问题，到全球的停飞，然后呢又 近期啊，又不断的传出波音公司啊，它的飞机新的问题，甚至它的这个宇宙飞船把这个三名太空员送到了这个天上之后呢，却因为它的这个太空船的质量问题，没有办法把这些宇航员能够在让他们重返地球，他们本来要预计一周的工作呢，却延长到了这个将近九个月的时间，他们才坐了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的飞船才回到地球。所以说，波音公司确实在最近这些年里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即使中国不对波音进行反制措施的话，其实波音的这个销售啊，它的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就已经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的去年的这个销售额是远远不及欧洲的空客公司的。所以说呢，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反制对波音的这样一个惩罚性反制措施是起到了一个雪上加霜的作用。
Okay. 好，来这个陈律师，陈闯闯律师，你认为呢？这个波音公司现在被中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刚才你也听到了魏先生讲的，就是说这是雪上加霜。这个波音公司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会被整一个垮掉啊？你的看法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这倒是小事了。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个新闻倒是一个大新闻，就是说美国军这个飞机的六代机由这个波音中标，这是一个对波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一笔的。美国官方呢，就是这个军购才是真正的这个波音的一个就是
主力，
对它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而且因为这个飞机呢，它事实上也不仅仅是美国政府会买，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先进的飞机呢，也会给盟友。可信的这些盟友呢，卖给一些这个相对降级的这个版本稍微低一点的，也会这个出售的。你像这个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海军估计也要公布他们的六代机的这个版本。当然，这个大家有一些这个军事业内人士说，倒是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波音中标了，但是那也无所谓。波音的这个空军的这一次中标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那波音作为和美国政府关系很密切的，那这个在中美的贸易战中承受一些。小小的附带的12亿美元不算什么，对他们这个美军购买他们上千亿美元的这个飞机购订单来说没什么事儿。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我们美国的财政部长啊，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Scott Bessent， 然后呢，他之前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表示说，他说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就没有办法生存。哇，这个话说的这么大声呢、啊！我们要来谈一谈，这是信心喊话吗？还是这是真的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美中的关税风暴，白宫表示中方必须主动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个策略呢？您认为这个策略可能奏效吗？会不会错估了形势呢？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闯律师，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好，我们刚才是先从魏先生开始的，我们接下来从这个陈闯闯律师开始啊。美国的财政部长叫 Scott Bessent 啊，他稍早的时候，他接受了访问的时候，他讲说，他说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没有美国的市场，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哇，这个话说的挺大气的。那么这个贝森特他自己还表示说，中国通过的贸易，每年从美国赚取了大量的资本，这个流入他们的市场。那么如果现在大家都停下来的话，他们如果没有那些钱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看到白宫的 发他们的声明就讲得更清楚了，就说中方必须主动的跟美利坚合众国达成协议，强调美方现在是不着急要达成协议，但是中方却需要这个协议。然后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讲说，球现在是在中国的手里，中国需要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不必要跟他们达成协议。我想重点在这里哈，就是说第一我们的财政部长这样喊话，这么大气，这是信心吗？还是说我们真的有这个实力？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其实制度不一样啊，现在白宫放话说只有你来没有我去，那我想请问你认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过去执政的75年里面有低过头的次数吗？川普总统有没有误判形势呢？来，陈律师，您的看法。
中共向来是非常现实的，谈不上中共说不会低头，中共经常低头。那么就像习近平他在这个上一次川普总统任上的时候，不也是达成了这个贸易战的停战的这个协议吗？这个要大幅购买美国的什么东西的，但是对他来说呢，这个低头他们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是要用拖的战术。而且现在习近平强调的就是说要敢于斗争，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他的手下现在都多么疯狂，包括像这个高志伟啦，那个他的这个传声筒，他的这个大喇叭，包括像这个他的港澳办主任的这些人，他们都是目前都在放狠话。那肯定是因为习在这个问题上讲的话，习说我们现在不退。那美方这边会不会暂时退，我们也不好说。实际上我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共不会说只是在经济上这个做出一个报复措施，肯定会是一个全方位的，在其他方面也都实施的。包括像迅速的这个谁，习近平就跑到这个东南亚去访问去了，他总归是要耍一些花招，但他能撑多久我并不知道。这个我觉得美国财政部长有句话说的当然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它的外贸的总量当然非常大的，但是它主要赚钱的都是靠从美国这边，当然还包括欧洲了，这个很少数地方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顺差，它和其他地方，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做生意的时候呢，其实顺差是很少的，要么是没有的，要么是逆差的，主要的这个顺差就是来自于对美贸易，这是最主要的。那目前这种情况下，双方的贸易进入了这个非常焦灼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中共能撑多久我们并不知道，但至少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中共的这个官方的讲法，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他们打算做一个长期的应对，他不是说不和美方谈，你像他自己讲的说什么平等尊重互利，那这个也谈不上。那目前平等至少是平等了呀，美方加多少关税你也加多少关税，那接下来既然是谈那就肯定是平等的，那不可能是不平等谈。比方说非常简单，你派个贸易部长，你派个这个商务代表，国际贸易代表，商务部长谈，那美方也不可能派个什么司长来跟你谈，那这个平等也是能做到的。那至于说是互利，那中美双方本来也都在互利这个生意，那中国从这边赚到了钱呢，美国也这边赚了一堆便宜的东西，双方肯定，只不过是说习现在要面子，短期的他不会，哎呀，我主动的给这个什么川普打个电话，他就是想拖下去看一看。那么我相信呢，这个东西也不可能说拖到年底，拖到个半年，也肯定这个一两个月之内就会拖出来一个结果。那至于说结果到底是什么，中方嘛，反正是所有的媒体，这个中国的所有的这些中文媒体都在他手里，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到时候就说，比方他历来对国外领导人的通话，他都说都是应约，他从来不说这是习主动打给了谁。那应约就是你们双方约好的，哪有什么好像对方求着给你打电话似的嘛？那中方那做这种小的文字上的把戏，那他们非常擅长，我觉得肯定会谈的。那这在谈之前，双方这个筹码啊不断出，这个不断的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那个更大的新闻出来，我觉得是肯定的，然后才会真正的开始坐下来谈。
OK，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会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你的看法呢？刚才你也听到陈律师的讲法，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主席现在在压力之下，所以他身边的大喇叭都跑出来了，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都一直在喊，我就 这样问你吧，你觉得呢？因为我们白宫现在这个放话放的也是很清楚啊，就说球在中国手里，中国需要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不必跟他们谈成协议，而且中方想要的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然后他讲的就说就是美国的消费者，换句话来讲就是你们需要我们的钱，然后呢，当然这个中国需要美国的钱，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想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钱啊，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听到白宫这样喊话的话，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啊，也真的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在脱钩边缘的这样一个危机的形势哈，所以中美两国政府的确非常有必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如何化解当前这个关税的危机。可是呢，这一次让我感到比较惊讶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实用的一个国家啊，美国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在过去，如果美国觉得我有必要去跟一个国家去谈，美国往往他会是主动的出手，因为往往美国的这种主动出手呢，他反而可以占据一个先机，把自己要谈的筹码先抛出来。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做法呀，跟过去的美国传统很不一样，他这次呢是坚持要求中国要首先做出一个态度，要跟美国来主动谈判。其实我们知道，像是从70年代打破中美的这种僵局，当时最早的破冰之旅是尼克松总统主动的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才使得中美关系在僵持了这种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初啊，才打破了这种僵局。后来又有美国福特总统再一次访问中国，所以说当时我们看美国，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从来美国是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他也绝对不会说哦，好像说在形式上谁先找谁啊，谁会好像是有求于谁，美国向来是不管这一套的。可是这一次我们却看到川普总统他似乎非常在意在形式上谁先给谁打电话。其实我们知道真正谈起来的话，双方现在都急需坐下来谈，而且都其实都有这种非常强烈的谈判的需要。因此说本来谁找谁先谈，它是一个完全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的这样一个细节。可是现在呢，我们的川普总统却非常看重它。
OK， 来，这个陈律师你的看法呢？这个刚才你也听到魏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做什么事情通常都是主动出击的，怎么这一次在那个媒体上放狠话，说我等你来谈，球在你手上，你要打什么 你来吧，好像是怎么讲，川普总统有那种好像讲话凶巴巴的那种感觉，然后好像不是很友好的样子，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那主动出击当然还是川普总统的。那这个加关税并不是说中共先，就至少是说先挑起来一个什么事情，至少最近几个月啊并没有嘛，但是就是川普总统主动出击，然后是他的意思说我出招了以后你们应该现在来谈怎么怎么样。那对习来说呢，我觉得是很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就是习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和川普谈，因为习确定的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敌我斗争啊，敌我思维非常强的一个家伙，他认为就是说他从他小时候接受教育，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认为这一次就是说这个所谓贸易战所谓关税战，这只是川普的一个借口，就是要打压他下去，就是把他从这个世界第二的想争世界老大这个位置给打压下去。这个那对习来说那还有什么好谈的，你这个其实这个只是个开胃菜，这个我接下来退让之后你还无尽这个无穷无尽的要求，所以习短期不让这是一定的。那双方呢在外交上拖过两个月之后啊，拖过一两个月之后，随随便便找个什么东西变化的局势就可以重新来谈了。你就像2001年的时候，这上一次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是2001年，小布什总统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包括中美的军机都在相撞了，然后中国也抓了好多从美国回去的绿卡了或美国公民，然后到了911的时候那形势不都变了吗？就是那么拖。中共的现在习就不仅是习了，中共习惯的领导人的办法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打持久战，长期的准备。而且这一次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中共就已经又研究了几个月怎么对付他，所以目前的这些包括川普总统一发布这个说增加关税，中共就立刻跟，那这些都是早就预判好的一个，并不是说习 哎呀，我这几个月都不知道，都在这里坐着闲着，我不知道那个美国会发生什么，这个川普会怎么样？不是的，他有了一个应对。那我，但是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么做反而是对的，因为什么呢？
嗯，
他谈不上说是要消灭中共，他是愿意和中共谈，但是他是绝对不能容忍中共做到什么呢？中共做到他这个让中共成为世界第一的国家，让中国啊，让这个中共占领台湾，这些都是川普总统绝对不会允许在他任上发生的。那么他先下手为强，先做了这个，虽然说是证实了习的这个猜测，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美方必须要做的一步。至于说这个什么时候谁给谁打电话，那个外交上的安排有的是渠道解决，谁也不知道他幕后到底怎么操作，到时候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陈律师认为觉得说所有的事情就是拖下去， well， 很多人认为觉得这个这么大笔的生意拖得下去吗？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谈的就是美中的这个关税风暴啊。白宫表示说中方必须主动跟美国来达成协议，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策略？这个在这个台前这样的喊话，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是有关于美中的这个关税风暴啊。那么主题就是白宫表示说中国必须主动的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你怎么看这个策略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好，这个现在美中两国这个关税的这个风暴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都开始公开这个喊话说，这个中国没有美国的市场的话，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没有这些钱，你们意思就是可能会陷入绝境啊。那么同时呢，白宫呢也在喊，就是球在你中国手里了，中国需要来这个美国跟我们达成协议，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们达成协议之类等等的这些喊话，其实都是比较直的，而且是比较凶的哈。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他友好的程度跟他不好的程度，或者是他对你有一点反感的时候，他的这些谈话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你认为呢？你认为我们这个把话撂出来以后，你觉得这是行吗？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
广宇你好。
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付145%的关税，这是赔钱的生意，你会不会做呢？
我觉得关税哈，你如果这样讲145，那要看我买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买的一定要是这样的东西，只有他买他卖，我不能买别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还要再考虑。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我今天讲的新闻是白宫撂下狠话说要谈，你来，你觉得呢？
我觉得赔本的生意没人会做，就这样子。
OK， 好，是不是赔本哈？这个就看你是哪一个角度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次什么美国说什么中国必须打电话，那痴心妄想。美国这回会议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分两点。第一，美国就中国不买美国的东西，飞机、芯片，自己能造。完了，大豆、玉米、猪肉、牛肉到世界各地都买，都美国这些都是可替代的。而美国向中国进口的电器元件、拖鞋、衬衫什么的，找不到这个生产厂家，这是第一。第二，特朗普就曾经夸下那些人给我打电话在 kiss my ass， 如果中国政府这时候再打电话，那他又得向别人说。所以作为国际礼仪的交往， 我200%的确定中国绝不可能打这个电话，而且中国想把这个战争拖下去，经贸战美国必输无疑，会
来来来来来，输赢现在讲的太早了哈，我们现在看看，就是我们在想这个策略到底能不能奏效 ？OK，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的事情，你表面看的跟不同角度看的，我觉得都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啦，行不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的看法？喂，
你好，
哎，你觉得呢？
呀，是我的是吧？
是的，请讲。
我觉得，你从中国到。打电话过来，我说不可能啊！
为什么？
是中国有记载啊？
有什么？
中国打电话过到美国，只有911那个就打过一次，其他的是美国打到中国去的。
来来来，我现在讲的是哈，就是中方主动的要达成协议哈，什么事情沟通都有不同的这个 situation 啊，好不好？是打电话的人就认输了吗？还是说我们美国的判断、美国的架势，我想都有不同的角度啦，你不能讲说哦，911打过一次。Really 不止啊！你仔细看一看，美国打电话的事情很多，好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对我，川普必败，就这样四个字，川普必败，不管打什么仗，关税仗。
我，你来喊口号，你会不会觉得说，你的程度好像有点差，能不能够讲个道理啊？你这样喊的话，那另外待会马上接电话的人说中国必败，是不是会让你很气？我觉得讲个道理好不好？你喊必败，那个喊口号是最无聊的一件事，可不可以？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你好，我觉得中国不会打给美国，
嗯哼，
因为美国还没准备好。
OK，
他到底是145%到了还是变成100%，他自己都没弄清楚。所以中国是要等你绝对的，怎么说就是决定好之后，他
OK
还会做东西。
OK， 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川普总统讲一句话说 I'm very flexible， 意思就是说我是很能够怎么讲和有调整空间的哈，这个他能够运用自如的。也许中国的这个治理方法跟美国的治理方法不一样啊，中国好像有那种叫做什么天子说话，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哦，美国不是哦，美国说的话，美国的总统是天子，用这个角度来比喻的话，我告诉你天子讲话也没用，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挑战的，还可以到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然后还会驳回的。所以两国的制度有些时候其实完全不一样，你懂吗？好像很多人看习近平讲话，就是他讲出来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的话，我们总统讲的话，今天可以讲这个，明天可以讲这个，他可以做调整的。就算他讲了真正不能调整的话，还是容易被挑战的，到法院去说，你懂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Hello，Hello，
嘿，
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川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啊，
嗯，
已经让这个习近平丧失了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怎么说说来听听，有个道理吧。
因为你打了电话，电话上说好了过两天他又变了，那打电话有什么用呢？
OK， 所以你的意思，
那个打个电话那个很容易嘛，那个几分钟就接通了嘛。
对对对，
那个，但是那个川普也是几分钟就变了，他们昨天是一个，今天又是另外来一个。你说145，他说不定明天加到1000都难说了。
OK。所以你的意思说中国看清楚它常常变来变去，所以现在这个电话很难拨，拨了以后反而可能搞不好又变了，是吗？
对啊，而且习近平现在从他的内心来讲，他认定这就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所以
就是美国衰落崩溃的开始，所以说他根本不在乎你美国到底要不要买他的东西，他就那他他 他现在全世界70多亿人，你美国3亿人，你不买就不买喽。
OK，
你不买，我的商品就没有人要了吗
？OK， 好，了解。是啊，但是问题是，其他国家的时候其实也很害怕中国的倾销，你知道吗？那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够内销，或者其他国家能够消化，这个需要时间考验。但是我们这一单哈，我们美国这一单，那就跟你说声谢谢，再联络了，好不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明面上呢，那个中国政府是不会打，
嗯，
但是底下会不会打，有可能，毕竟面子很重要，
嗯，
而且美国商务部长，而且他为什么要讲这话呢？中国一定会打掉他们，没有我们市场的，因为呢，一旦美国像以往一样主动打另外的中国，那中国又会拿出来在全中国啊又在笑美国，所以这是有原因的，我跟你讲。
Okay.
所以呢，事实上那个 Donald Trump 呢，他这次这个关税大棒呢，是有几个原因，就是中国这种嘴巴，就是他一定要赢，他输才也想赢。比如说韩战，当时美国他就哎那个时候哎我们谈判，但是他就中国他就一定讲他赢。所以现在呢，刚刚我就改变了策略，我不跟你搞这个，你硬我也硬。但是你要知道，虽然中国不买美国的这个飞机他放100年他不会坏，对不对？就算那个油可能会变值，但是大豆是中国的主要的一个东西，油啊、豆腐啊、什么那个蛋白质啊，它可以卖到南美洲，南美洲再卖给中国，还是买美国的大豆，它可以加价。前几年不发生过事情吗？
哦，对对对，
那个谁，澳大利亚
是
不是一样的吗
？OK，
反口嘛。
OK， 好，谢谢。所以你的意思说？中方做很多事情，在过去的例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是面子，其他的事情，这个可能是割韭菜的事情，不管，但是反正就是面子。你认为我们现在川普总统觉得说我要反过来，你的面子到底一斤值多少钱，就要来看一看了。好，也有你的角度跟看法齁，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没接起来吗？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呀，川普哦，就是美国的习近平嘛，对，两个都是爱面子的嘛。那以前只有中共表现战狼，现在美国也出现了战狼了，结果就最后就两败俱伤嘛。不过美国可能伤的会少一点，因为那个美国还跟全世界都在协商呢，只有中共没有协商，这个真的是一个例外。
我回答我问题哈，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讲说，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就无法生存。你觉得呢？你觉得这话讲的是不是过了一点？你觉得呢？还是说你觉得说这就是事实？你的看法？
这个按照美国角度眼光来讲是没有办法生存，可是中共他根本不在乎人民能不能生存嘛，文武所谓他这个政权可以带就好了嘛，那不能生存的是下面的人嘛，韭菜嘛。
OK, 好吧，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你们这些站。
哇，来，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哎，广瑜啊。
嘿、hey。
那个是叫做什么部长说的这个话，实际上他是按西方人的逻辑来讲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他是不怕的，现在是他习近平走回头路。以前几十年没有和美国交往的时候，中国不是生活得很好吗
？OK,
而且中国老百姓死了几千万，他以一样的政权稳固吗？所以，站到中国政府那一方，他是不怕的。
OK,
但是这个部长就是说，整个关税贸易战打起来，我们就是说站在美国的这个角度上说，他是以西方人的逻辑，你总是要顾及平民的这个生死，你总是要顾及老百姓的生活。
Wow.
但是共产党
，OK,
他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okay.
他不怕死多少的韭菜和这一些底层百姓。
来，我插句话，我们美国因为它是民主机制哈， 如果总统做很多事情，如果不符合选民的心愿，总统就要回家吃自己的。OK， 那么社会主义没有选举这个一说哈，这个就是由他们的党来带领整个国家，所以党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可以永续经营。当然有好有坏哈，这个我不谈好坏，但是如果用比持久的话。美国的选民是得罪不起的，因为一旦得罪了选民，你整个党你都要换掉，所有的人全部都大洗牌。如果跟永续经营的那种北韩类型的那种制度来讲的话，民主制度根本不可能，就不堪一击了，就是比持久战比不了。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接起来了吗 ？Hello，
你好，
嘿，你请讲，你觉得呢？
哎，是，这个美国那个财政部长讲的那个实在是很荒唐。然后中国政府他是这样回答的啊，他说中国是5000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美国都不在，中国同样活得很好。就像前面那个朋友说的，这个中国他是因为不一定要顾及什么名义，但是美国必定要顾及。
可是你刚讲那个5000年，你知道，我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他才执政75年啊，用5000年来等于75年，我觉得这个论述就有问题啊。他不能把那个什么清朝、明朝什么五代十国全部都背到自己的身上，不对吧？他执政就。70几年，我有没有算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几年，也就这样而已啊。你用70几年看5000年，好像有点怪怪的呢。好啊，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有一句话啊，说得好，就是上帝，欲让其灭亡，必让其疯狂。我觉得这个川普啊，这种疯狂啊，已经是美国灭亡的前兆。他把全世界。他认为他是全世界的老大，超级老大，任何人都不看在眼里边，这叫盲人摸瞎马，就等于盲人摸瞎马，一点结的效果都没有。尤其是对中国，他不了解中国，他更就说把别人看的呀什么都不是，把他看的好像比谁都高，所以这样必然。没有结果。
OK， 好，我时间到了就知道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想我今天我讨论的焦点是在这里啊，就说因为白宫表示说中方必须要主动的来美国跟美国来跟美国协谈，那一而且白宫说得很清楚的说，现在就是球在你手上，我不管你 ，OK， 你要来就来，不来拉倒，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策略到底是对还是错啊？有没有错估形势啊？这是我讨论的新闻，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冯宇啊，
是
部长说的挺好的。你既然这个，他网说他这个中国剥削了这个美国几十年，赚了几十年的钱。那现在不打交道，不就等于把这个钱省下了吗？多好啊！理他们干什么？人家咋地咋地呗，对不对？个人过个人日子不挺好的吗？
所以你的意思，
但是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债，这个事儿他说不通。你说我去和银行借钱去，银行不借给你，你还拿砸窝把银行给砸来了，这里头就不对了，对不对？你既然说你要想发行国债，别人不管怎么说，我买你的国债，他是你的客户，应该是尊重，但是你不能拿砸窝砸他，银行也不应该骂他，对不对
？OK， 所以你认为？中国才是美国的甲方，这是你的意见吗？是不是？所以买了美国的国债，所以美国应该要腰软一些，要贵一些。好，也行啊，也是你的角度吧。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对，因为呢，中国外交部呢已经说了，就是说，已经不再理会，就是说美国说什么都不。
我现在。不是管中国，我现在管的是我美国，他说不说话不关我们的事，跟我们毫无关系。我现在讲的是说，我们白宫说中方必须到美国来跟我们谈，你怎么看这个策略？我的弱点在美国身上，不是在台湾，不是在中国身上。中国他是外国，他说的话相不相信？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讨论的焦点哈，焦点是在我们的政府这样做行吗？来，请讲。Hello， 啊，
不行。
因为你为什么认为不行？
这些部长啊，跟那个总统啊，这满嘴跑火车啊，对吧？跟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谈什么协议，谈什么contract都没有用，因为都没有诚信了。早上说的话晚上可以改变，你说跟这样的人签合同有没有意义？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OK， 嘴巴讲的跟签合同白纸黑字的可能还是有差别啦，好不好？谢谢你。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中国现在的经济啊，非常非常的糟，失业大军，好多人饿死街头。
哎呦，
你们都不知道吗？
OK OK， 所以你觉得Hello，
中国人这么多年赚了我们美国这么多的钱，可是他们不买美国的东西，所以川普现在就是要制裁他们，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惨，外资都不断的在撤出，
OK，
他们失业大军呢、啊？
好，
在全国啊，就每一个一线二线的城市都有很多很多人失业，他们现在养老金也发不出来，很多像高铁什么都。很多建设都倒闭了。
来来来，我理解哈、哦，重点在这里哈、哦，还是一样。刚才你讲的，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贸易逆差这么多年来了，终于等到了一个传奇性的总统，要把所有的事情这个矫正过来。好，谢谢你哈、哦，不好意思，我们讲美国。好，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最后每一个人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陈闯创律师30秒，谢谢你。
好，谢谢光宇。我觉得呢，在中国作为这个世界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那美国作为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那川普总统发起一场这个关税战、贸易战，这个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要看到中国的这个实力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不是那么轻松的美国就可以获胜的。那美国在这个现在的好消息是呢，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都要纷纷的来和美国政府谈判。那川普总统能否建起一个说针对中共国的上一个统一战线，贸易上的统一战线，我想是他能否赢得这场贸易战的这个，其实美国国运之战的一大关键。
好，谢谢。来，这个温林峰先生，麻烦你30秒。
中美现在的这种贸易关税的危机啊，如果长期下去，肯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呢，肯定中国多年来是一个以出口作为导向的经济，所以呢，这种高额的关税，特别是在美国市场受到严重影响呢，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同时，美国呢，在过去的几十年，由于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使得美国它不是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替代中国的进口产品，因此中美两国急需解决当前的这个关税的危机。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陈闯创律师以及魏林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谢谢，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跟您说声晚安，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